玄牧记第二季第二集。慧熙听母亲静华君和众神官好像在商量一件大事，正听得云里雾里的，这时候脖子上的葡萄石亮了，知道贝拉又要找他玩了，很开心。趁着母亲还没有注意到自己，他又溜了。慧熙再一次来到这棵长得像巨龙一般的大树前，一钻进树洞，又来到了这个神秘的国度。贝拉在小门口等着他，微笑着拥抱了慧熙，并亲吻她。
慧熙，最近怎么样？你吻得我好痒。我的家人就不是这样的见面礼，只有我弟弟小的时候才会和我这般亲呢。
哦，你还有弟弟？
是的，你有弟弟吗？
我只有一个哥哥。
提到哥哥，贝拉低下了头，刚刚还灿烂的脸庞上渐渐多了淡淡的忧伤。
贝拉，今天我们还去参加舞会吗？
贝拉摇摇头。
今天我们去参加我哥哥的生日会，我哥哥他就要走了，这应该是我陪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。嗯，你哥哥要去哪里啊？
贝拉抹了抹眼睛说，
去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。你哥哥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？
贝拉抬起头，眼神中既坚毅又透着崇拜。
传法，解救苦难的生命。
慧熙一听传法二字，心底一震，仿佛勾起了某些回忆，但又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只觉得这两个字无比神圣，于是对贝拉的哥哥生起了十分敬仰的心念。贝拉怕自己的心情干扰到慧熙，于是露出笑容，拉起慧熙的手。
阿熙，我们快点走吧，我今天还要在生日上唱歌呢，我唱歌可好听了。
生日会马上开始了，大家都已入座。宫殿正前方是宽阔的舞台，舞台正上方有333名小天使，拿着五颜六色的仙棒，散发着璀璨的光芒。舞台的左下方是一个大乐队，男乐师穿着统一的红黑相间的燕尾服，女乐师穿着淡紫色的曼纱蓬蓬裙。他们每个人都弹奏着不同的乐器，像我们常见的有大提琴、小提琴、钢琴、风琴、圆号、萨克斯之类的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仅没有见过，连想都没有想过的。比如一位女乐师脖子上夹着一个像蓝玫瑰一样的花朵乐器，这种乐器是通过乐师用脸颊和花瓣的摩擦发出美妙的声音，每两片花瓣碰撞组合成不同的音调。舞台的右下方是一个硕大而精美的长方形的餐桌，上面摆着精美的食物。餐桌的两边和中间有33只白天鹅，天鹅翅膀上顶着蜡烛一动不动。餐桌的后面还有好多的小方桌，上面是金色的蜡台。宴会准备就绪，悦耳的音乐响起，慧熙和贝拉坐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桌旁。慧熙四处张望，哪里都是新奇的。突然音乐戛然而止，宴会的主角出现了。只见一位身材伟岸、鹤发垂肩的神君缓缓从舞台的幕后走出来，他一身白衣，衣间编织着万缕金丝，棕褐色的卷发垂肩，发间隐隐有宝石在闪耀，立体的五官犹如刀刻般俊朗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好像永远在微笑，尤其是那双深邃的眸子，里面仿佛承载着一片善良的海洋，举手投足间谦逊又温和。他赤着脚走来，仿佛带着暖阳与春风，他每走过的地方仿佛都会被清泉洗礼，被幸福包围。他每走过一方餐桌，餐桌上的人都会将右手搭在左肩，鞠躬行礼，并齐声说，
王子殿下。
他微笑着点头示意。慧熙见这位白衣神君气质如此干净，不禁吟出一句，
除去君身三重雪， 天下无人配白衣。
阿西，你在说什么？
哦，没什么，说了你可能也不懂，这是我们世界的语言。
阿西，他就是我的哥哥。
你哥哥是王子，那你也是殿下了。
贝拉点了点头。
那和我差不多，我也是殿下。
慧西还在那里自言自语，发现贝拉好像是很惆怅的样子。慧西拍了拍贝拉的肩膀说，
贝拉，你看舞台上有那么多好看的节目，不要心情低落啦。
贝拉抹了抹眼睛，一抬头发现一个天使正在王子的耳边说着什么，看上去是有什么事情。王子正转身，好像要离开宴席的样子。贝拉喊道，
哥哥等等，我还有一首歌要唱给你听。
王子听到声音没有继续离开，一转身看到是贝拉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，那慈爱的目光仿佛能让冰雪瞬间融化，让玫瑰瞬间盛开。只见贝拉拿着一把小提琴，步履沉重地向舞台走去，坐在了舞台中央的椅子上，闭上了双眼。贝拉指尖划过的音符轻柔曼妙，时而如山泉从幽谷中蜿蜒而来，汩汩流淌，时而如女子的抽泣哽咽，凄婉动人。贝拉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目光被泪水模糊，清澈的嗓音带着别样的伤感，只听他开口唱道，
看来再见必须说，眼泪止不住滑落，虽然要去远方漂泊，不要忘记我和你爱的天国，带着善良去人间走过，抬起头看洁白的云朵，那是天国亲人的信鸽，一定要铭记神的嘱托，坚强勇敢，别迷失真我，你一定会兑现神圣的承诺，我们始终等着拥抱你的时刻，不要忘记我和你爱的天国。
王子与众人泪落，宴会散。慧西回来之后，似乎也多了几分惆怅。贝拉唱的那首歌，也总是在脑海里回响。他又去看望海珠了。其实海珠已经好了，正在床上和妹妹西云嬉闹，可一见慧西来了，又撒起娇来了。
哎呀，小姨，你怎么才来看我？我这肚子还有些痛呢。
其实海珠和西云看起来有十几岁的样子，而慧西只有七八岁的样子，年纪也确实比他们小，但在一真天辈分分明，长幼有序，十几岁的外甥女和七八岁的小姨撒娇也是司空见惯的事。西云又开始拆他的台，
你肚子疼，莫不是刚才饭吃的少？三大盆的雪莲子我可一点都没吃着。
慧西笑了，
你母亲平时的饭量也就是几颗而已。
西云看见海珠要不高兴了，忙收起了笑容，
和你不一样，你这不是受伤了吗？多补补应该的。
这三个又开始了一阵打闹说笑。慧西又把从贝拉那里学唱的歌唱给他们听，他们都很高兴。不一会儿，飞天来报，
西殿下，君主宣您殿前议事。
慧西想，母亲这次怎么如此正式地宣我，难道是有什么大事？慧西来到大殿，看见慧娇、慧萌也都在。母亲静华君拉起慧西的手，又将慧萌、慧娇的手也一并拉了过来，放在一起。
慧西，你过来，母亲要离开一真天一段时间。
慧西和慧萌都很惊讶，慧娇却很镇定，好像早已经知道。
一真天的所有事务暂且交由慧娇打理， 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们两个要听姐姐的话。
慧萌慧熙眼神里满是疑惑，
母亲，你要去哪里？
母亲要去三界。
慧萌的眼里充满了震惊与恐惧。
什么？听说那里肮脏无比，充满罪恶。
慧熙也愣住了，好像贝拉的哥哥也差不多去的是这个地方，怎么母亲也要去呢？
慧娇看到弟弟妹妹这般惊讶，也是在意料之中，说道，
放心吧，母亲不会离开太久，演完一场戏就会回来，九池神君与各位神君已经将此事安排妥当了。
静华君对他们点了点头。慧萌问，
演什么戏啊母亲？
来看看这个你们就明白了。
静华君带他们来到了一尊白玉石碑前，这是一尊硕大的白玉石碑，散发着淡淡的鹅黄色的光，上面有字。慧娇指着白玉石碑说，
这是九池神君费了好多心血才完成的，这里是母亲到人间要做的事情，一桩桩一件件都在缜密的安排中。
慧熙看着这块玉石碑，上面隐隐约约地写着什么伏羲国王子、传道渡人、圣徒、罗马、背叛、三载中、尝尽白苦反一真天、立我大一真天威。慧熙大概看明白了，母亲要下到人间做一名信徒，但又最终背叛了他的主。慧萌皱起眉，
母亲，这明明是反面角色。
慧熙更是把眉毛和嘴巴都拧在一起了，
母亲，这种角色怎么能演呢？这多造孽，还立天威，九池神君疯了吧。
母亲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没有办法了，只能这样。
静华君走到了窗前，望着窗外凝视了片刻。
慧熙，你知道吗？就在你诞生的前夕，一真天已是危机四伏，内忧外患，这颗闪耀璀璨的星不知哪一刻就会在大穹中彻底陨落，永远消失。
但在你诞生的那日，是无上王尊者莅临我一真天，解救了我一真天的无量众生，我们这才知道这是整个穹宇的劫，所以后来才有了黑曜，有了青灵湾，有了诸多的解救办法。这次去人间的不止母亲一个，还有很多其他遥远天体的神。三界是无上王造的，人间是三界的戏台，我们要代表各自的天体去做演员，去奠定文化，立我天体之威德，方能在最后时刻接上无上王的缘，才能使我众生真正度过天劫，同化更新，进入新宇。
慧萌说，
可是母亲，那你下到人间为何不做一个好人？为什么要做那种忘恩负义、背叛自己神主的人呢？
这也是最后的名额了，没有办法，戏都要人去演，有演好人的，自然就有演坏人的，没有坏人的坏，怎会衬托出好人的好呢？
慧心摇了摇头，
不行母亲，此行太凶险，你不能去。
慧娇说，
妹妹，这都是定好了的事，母亲也是为了众生。
慧心仰起头，
谁定的呢？你师父吗？虽然九池神君是一真天的司法大天神，一神之下万神之上，但我记得一真天的法度部上有一条，有伤君主神体之事，需由众生投票决定，是吧？
慧萌赶紧说，
对，有这一条，母亲要去那种险恶地方，这要比有伤神体惊险百倍，一定要众生投票决定才行。
静华君和慧娇扭不过这两个姐弟，只得由他们去找各路神仙评理去了。第二天早朝，却有众神上书，此等凶险之事还是由众生投票决定为好。静华君应允。投票开始了，首先静华君需下一道诏书，将关于投票的事件公布于众，
然后准备两个极意囊放在正思斋，再让众生将自己的建议放在极意囊中，以多少看决断，其实就是让众生选择让不让自己的君主到人间冒险。诏书下达以后，一真天的每一位众生皆需沐浴更衣，选一清净处盘腿而坐，定心凝神后，将左手呈剑指状指于自己的眉心，之后再将自己的建议传导到自己的指尖，最后手向天一指，这票自然就会落到相应的极意囊中。当天夜里，票基本上也陆陆续续投得差不多了，正思斋里的极意囊应该是有两名神官亲自看管，正好黑曜在正思斋禁足，所以黑曜就顶替了两名神君在此看管极意囊。慧熙又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正思斋，这次还带了个帮手慧萌。慧熙求了黑曜好半天，想看看投票数，但黑曜一脸刚正不阿的样子，谁也不能看，不可以。姐弟俩只好离开。这时突然有飞天来报，说是青灵湾出了状况，让黑曜马上去一趟。慧熙和慧萌觉得这是个大好时机，就在门口静静等待黑曜离开。果然一道青光，黑曜奔青灵湾去了。慧熙和慧萌走进了正思斋，看见两个金色的大锦囊悬挂于屋内。慧萌先上去试图打开极意囊，却发现根本打不开。慧熙想了想，上次黑曜给的唾液被自己珍藏于手臂的毛孔中，去找贝拉的时候用了一点，还剩下许多，或许黑曜的唾液能打开极意囊。慧熙上前用手臂对准囊口，囊口果真开了，再用手臂去贴另一个囊口也开了，太好了。他们发现有三分之二的众生是不同意母亲下走到三界的，只有三分之一的众生是同意的。看到这个结果，他俩都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刚出正思斋不久，慧熙飞着飞着就感觉自己的头发好像被树杈一类的东西刮了一下，但也没在意，急忙往自己的寝殿去了。毕竟做了违背规矩的事，有些心虚。其实慧熙和慧萌他们都中计了。